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。指点江山，砍砍砍，平是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来这么一首定场诗，哎，给大家伙评论点新闻。要说这个新闻呢，也是从中新网上看到的。2016年7月19号，成都市青白江法院对外边呢公布了那么一起电信诈骗的案子，把这个判决结果也就公布了。有那么三名啊广东省电白县的男子，冒充受害者的领导、亲戚、朋友、儿子，成功诈骗81次，涉案金额高达210万元。要是近日这三名男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呢。那位说他们都怎么骗人呢？你比如说去年2015年5月16日这个刘某啊，接了那么一个陌生的电话，对方就说了，我系你的领导了，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那么一趟了。要说这个刘某啊，哎，有点怀疑，但是呢有事呢想找这个领导帮忙，他就信以为真。到了第二天，刘某的领导，当然了这领导是带引号的啊，又来了电话了，我和你说了，我系你的领导了，我和其他的领导呗在外面办戏了，急需用钱了，你赶紧给我汇这个7300元了，打到我的账号上了。要是这刘某啊不敢耽误领导的事儿，那是为什么不敢呢？他有事求于领导啊，哎，所以呢就真给汇款。哎呀，后来感觉不对劲儿，经过向他人那么一核实，知道自己被骗了，就赶紧报了警了。另外呢，2015年1月10号11点左右，这个李某啊也接到了朋友王某的电话，这王某也是带引号的，在电话里边就说呀，我的这个戏了，不好办了，但是我也欲言又止啊。要说这个王某后来就说了，我不好意思了，我和你说了，我呀在外边嫖娼被抓了，手里边没有钱了，不敢跟家里人说了，所以极好了向你借点钱了。要说这个李某啊平时太仗义了，哎，一看兄弟落难，那能不借钱吗？慷慨解囊。结果呢给这位汇去了2000元。后来呢这李某也知道自己被骗了，马上就报了警了。那么说到这儿啊，说说带上那么几句。第一，你得核实情况啊，对不对？你再不济，那朋友领导的声，亲人的声你听不出来吗？你得仔细听听声，甭管多着急，这个时候你都得冷静。你被别人给骗了，到那个时候你自己倒霉，那个时候你别说了，那是人家呀碰到那种情况了，你碰到那种情况你也有可能着急，也有可能上当，这没准儿，但是尽量克制，对不对呢？另外还有那么一点呢，咱们朋友们呢，你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哎，你好往上升，别想歪门邪道啊，哎，哪怕说你通过自己努力你上不了，上不了就上不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是不是？人活百岁终是死，你有高位，你有大钱儿，有什么用？到那个时候你还是棺木一堆呀，你那个坟比别人高有什么用？另外呀，千千万万你没事别老想着用不正当的途径往上爬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哎，你没有这个歪歪想法，你能上当吗？是不是？另外呀，你爬得越高，摔得可就越狠了。另外还有那么一点，咱们这个隐私啊， 别逮谁跟谁说，是不是？别人知道你的这个隐私，哎，利用你这个隐私办坏事。另外，你的亲朋好友啊，还以为呢真是你的朋友。第三点呢，自己的隐私别逮谁跟谁讲，跟别人一讲，别人利用这隐私就做了坏事了，知道你的信息就骗你的朋友，骗你的家人。现在这个骗子太多了，别逮谁跟谁说自己的隐私，是不是？适当的要保护自己。那么说书人说的这些和本期故事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说书人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的观点。那么什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要说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这几个人来到这个东门啊，离东门是越来越近，就听到远处哇一阵嘶喊呢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一队军马可就赶过来了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有人就喊上了，不要让劫狱的跑喽。这个时候灯球火把亮的油松照的跟白天差不多少了。石谦一看，哎呀，被发现了。石秀就说，拼的一个死角杀出去。这几个人呢拥着这个车子就往这个城门这边跑啊。在火光当中一看这个交警就把这个看门的军卒给宰了。地下躺着七八个呀，然后再看这个交警浑上下都是血，站那叫苦。再看大家伙往跟前凑，后面那个军马可就来到跟前了。石秀就说：“李逵、刘唐，你们去帮助交警，我去挡着这个后面，把这些军卒都宰了。石谦，你开好车子，就是死要把戴忠哥哥救出去。”再看这个石秀拿着把破刀可就杀进这一二千人的军马当中了。要说全部这个军马都有铠甲，但是呢一看石秀这么一个人闯过来，放箭可来不及，刚想拿这个长枪来戳，这个石秀早就闯入队伍当中，用这个破刀噗噗噗一矮身啊，把那个马蹄子都给砍去了。再看这个战马哀嚎不止，十几个这个战马都倒那儿，战马一倒人就跟着掉下来了。这一掉啊就把这个道给挡上，再看这后边的来不到前边，一阵大乱。要说石秀拿这个破刀可就烂砍了啊，噗噗噗啊，噗噗啊。要说呀，这石秀这么一砍，有多少人被他砍死？不说石秀，咱表表这个李逵挥动着板斧，刘唐呢拿着破刀，可就把门的这个军卒一冲一撞啊，砍翻了十多个呀。要说那些军卒本来呀，一看这个交警杀人都害了怕了，这两个人再一过来。一哄而散，这个时候呢就把门的那个偏将给叫过来，李逵要一斧给他砍翻了，剩下那些军卒都跑了。这几个可就高了兴了，就在这块抢门啊，啪一下子就把门给打开了。石谦赶着车子就过来了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这几个就问怎么的了。石谦就说，哎呀，那个什么西门大人趁乱呢抢了把刀，一下子就砍到了我的脊背之上，幸亏我手脚灵便的翻身下了车了，没受多大伤。哎呀，要是这次临跑之前把黄炳给宰了，哼，哎呀，把他脑袋给割去了。
刘唐一听，好啊，这四个真阴毒。随后就说，交警兄弟你也带伤了啊，你就护着石谦先走吧，我和李逵杀回去接应石秀兄弟。李
奎拍着板斧就喊：“走走走走走！”再看这两个人，可就杀进城来了。刘唐也就跟着。要说这边交挺啊，护着石谦和车子也就出了城。这身上已经带了四五处伤了，但是呢，也绝不得了。再看这两个人过来是接应石秀，这个军马当中围了很多人，给他们团团围住。李逵大板斧那么一横，我要杀人啦！再看这李逵呀，挥动着板斧可就杀进去了，斧到之处是血雨横飞。要说这个刘唐呢，拿着破刀随处砍杀呀。这两个人一前一后，就在万马千军当中杀出那么一条啊血肉的胡同啊。要说这个时候围他们的军卒虽然多，但是这两个人太凶猛了，就把他们自家的军马哗都给挡到后边往后退。要说这个时候已经透出个十余来丈了，马上他们就看到石秀了。要说石秀现在跟个血人差不多少，瞪着眼睛就往尸堆里边厮杀呀！他们两个叫他，这石秀都不答应。再看这个刘唐伸出手要扯这个石秀，石秀一反身，呼，给他来那么一刀。幸亏这个刘唐躲得快，也没砍着，吓得一身冷汗。要说石秀这个时候才知道，但是石秀甭管怎么知道，心里边已经迷了，都杀懵了都。再看这个刘唐就说：“兄弟，是我呀！”拖着这个石秀的手往外边就走。再看这个石秀啊，就像在五里雾当中差不多少，似醒非醒，被这位拖着走，手里边拿着刀还烂傻了。再看两个来到城边，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斜刺里边冲着那么一个军队，有那么一个将官呢，一看这两个人太猛了，心中大怒。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军队的士卒，嘎吱吱吱吱吱吱，啪啪啪啪，箭如雨发呀！两个人猝不及防，眼见这个性命可就没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噌，也不知道是谁呀，来到石秀面前给他挡箭。石秀定睛那么一看呢，原来是方灵娥呀。要说这个方灵娥可太了不起了啊，躲在这个城楼的附近，一看他们有危险，挺身出来挡在石秀的面前啊，救了他们俩的性命，他自己中了数十箭呢，香消玉殒呐。石秀一看这才明白，犹如听天霹雳，打下来差不多少。哎呀，疼死我了。再看这个石秀扑到这个女子的身上啊，你有一千张口，你有一千张舌呀，连一句话他都说不出来，就是心疼。你看现在有些小姑娘啊，哎呀，拿着父母给的钱，拿着对象给的钱，花天酒地，这儿玩那儿蹦，喝酒蹦的，一有这个事儿恨不得躲了。人这姑娘多仗义。再看那个守将啊，一看勃然大怒，又要射箭。再看个刘唐，噌，来到这位面前，噗，一下把这位给砍了。要是这位落马之后给剁成肉酱。旁边那些军卒刚想救，再看这个刘唐手起剑落，啊，噗噗，把这都给宰了。这个时候刘唐就来到石秀的身旁，要说这个石秀啊，跪在方灵阁的身前站那哭啊，也哭不出来，叫啊也叫不出来，就搁那发呆。 刘唐就说：“兄弟呀，你护了这个女子，赶紧走，我跟你断后。”再看这个石秀迷迷糊糊的抱起这个尸首就走，也不必刀剑呢，要不是刘唐在边上保护着，这位被射成刺猬。但是呢，你甭管怎么扯，人家就是人多，跟潮水差不多少，给你围上了，你怎么办？正在这个时候，这刘唐只管杀呀，噗啪，被那么一个尸首给绊了那么一跤，摔在地上。有那么一员大将一看这种情景啊，非常高兴，拍马向前，举枪要刺。要说这个时候，耳轮中就听到那么弓弦一响，嘎吱吱吱啪，那守将啊，中了那么一箭，摔在马下呀。这个时候，有那么一个大将白马银枪，带着很多的人马，他就冲过来了。就杀散了包围的这二人的军马，救了二人的性命。刘唐那么一看，这是谁？小吏广花荣。那心里边可就高了兴了。要说花荣呢，这个时候也顾不得说什么，赶紧让手下人把这两个人救上马，然后就说：“李逵哥哥呢？”刘唐就说：“哎呀，只怕他杀人杀疯了，陷在里边了。”花荣就说：“你们先走，我杀进去把他给救了。”这话没说完，再看那边军马啊，跟波浪相仿，可就翻开阵了。那时候怎么回事？李逵浑上下都是血，把这个板斧上下翻飞，从万马当中可就杀出来了，飞奔而出。花荣一看可高了兴了，一锤战马来到面前，就接应这个李逵，然后回身就走。要说那些军马发着声恨着喊呢，再看花荣可生气了，把枪那么一挂啊，啪啪啪啪啪。要说这个时候很多军将也都翻身落马，那边军马大吃了一惊，往后就退，有的取出凋零箭来也要射。这个时候花荣啊，他的军队已经来到城外了。要说这个花荣赶紧过来，见这几个好汉都上了马，赶紧走吧咱们。这个时候城里的军马有那么一二千人呢，也都过来了。当先有两个守将，一个叫黑面神韩寿，一个叫散雄信的高子阳。要说这两个人呢，倒有万夫不挡之勇，非常有劲儿，非常有本事。而且一看花荣人马太少了，就想欺负他，所以呢就赶过来了。要说花荣让他的军队快点走，赶紧到那边大林子里边休息。要说这两个人想要功劳，所以呢也就追过来。来到林子边啊，刚想发作，就听到边上有一人喊：“慢着，不要走了，甘茂在此。”要说林中闯出那么一条大汉来，高子阳也认识这位，刚那么一吃惊，突啪一枪给挑一马下呀。韩寿大怒，回马要跟这个甘茂厮杀，但是花荣从旁边嘎吱吱啪一箭给射死了。其他军马都大惊了，那是惊什么呀？自己的守将让花荣和甘茂给杀死了，能不害怕吗？这个时候花荣甘茂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可就杀过来了，把他们给杀得大败，死伤无数。要说花荣啊，杀了那么几个之后也不追了，收住自己的军马往前面就走，走了有那么个50里路以外吧，一看没有追兵，才把这个军马给休息了。看这个情形啊，五个人都带伤了，赶紧让这个军医给他们包扎。只是这个石秀在这昏迷不醒， 大家伙都焦急。哎呀，看这个石秀啊，抱着这个方灵阁的尸身不肯松手啊。大家伙一听刘唐说这个方灵阁舍身相救，没有不落泪的，真是一个义女啊，大家伙都钦佩。要是花荣就说，哎，没想到啊，阴间也有这等的好女子，不输给我们梁山兄弟的情谊，比那洪福要远呐，真是可敬可敬啊。刘唐石谦儿就想问一问，说你们这个军马怎么来的，怎么给我们大伙救了呢？花荣就说，宋公明哥哥见李逵私自下山，料定他呀一定追着石秀兄弟来到丰都城，吴用军师料得二人在一起恐怕要劫牢反狱，搭救戴宗哥哥做出天大的祸事来，所以呢命我和甘将军带着500轻骑就赶来丰都城来接应你们。我们两个人呢将军马藏在离城20里以外的林子里边，要说每一天呢我们都差那些小卒到城里边打探情势，今天我们一看里边火起来，就想你们两个呀要做出大胆的事来，所以呢我们来这儿来接应来了，让这个甘将军引得一半军马在城外埋伏，我呢带着我的部下来救你。哎呀，真是天性赶得及时，把众兄弟给救了。哎，再说大家伙都赶紧称谢，花荣说自家兄弟谢什么，咱们赶紧的回到隐龙山吧。啊，一是咱们军马不多呀，丰都城虽然吃了大亏，但是大军如果发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抵挡了。二来戴宗哥哥还有石秀哥哥还有崔周平，哎呀他们呐都有性命之忧啊，须得找一个好大夫给他们调治调治救他们的性，所以咱们赶紧上路。要是这几个人也都知道身在险地，赶紧督促军马赶奔隐龙山。要说这一夜闹的呀，这丰都城里边嚷嚷弄了，天崩地裂相仿。天亮的时候，这有司衙门一检点这个兵卒损伤太多了，大吃了一惊，把这个事就报给了秦广王。要说城里边啊被杀的军马500有余，城外折损的这个马军200有余，重伤者不计其数，被梁山贼寇劫去了禁狱牢内的戴宗还有崔周平两个要犯，杀死了文职官员长案判官黄文炳、正将军韩寿、高子阳等六员。秦广王一听，把这个人给我拉出去砍了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呢、哎，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100单八将。要说今天说的这位呀，那名气也不小啊，不在鲁智深之下呀。水泊梁山当中排行14，要说这位在他们家当中啊排行2，所以江湖人呢叫他武二郎。另外说说有那么一点不明白呀，咱们现在呢把腿那么一翘叫二郎腿，这个二郎腿到底跟武松有关系还是跟这个杨戬二郎神有关系不知道，反正有点意思。要说这个武松呢家住清河县，武松在景阳岗上借着酒劲儿把这老虎给打死了，这名气可就大了，传老远了。后来就做了阳谷县步兵都头。要说武松他哥哥武大郎武直被奸夫淫妇 潘金莲、西门庆被杀害了。这武松啊，本来呢也想啊到老爷那儿去告他，老爷收了这个西门庆的好处，能帮你说话吗？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没钱你可莫进来呀、老爷吃完了原告吃被告，你说你有什么办法？所以说这个武松可就急了眼了，杀死了奸夫淫妇，把王婆也宰了。但是武松跟鲁智深不一样，他还是相信呢、这个体系的。所以这个武松投案自了首了，自首可不要紧了，给他发配到孟州牢城营。在安平寨这个牢城营里边呢，认识了金眼彪施恩。要说这俩处得不错呀，施恩对他太好了，这位呢就替施恩出头。那是出什么头？蒋门神把施恩的一个买卖给霸占了，叫快活林。有的人评价呀，这武松帮这个施恩打蒋门神，其实就是黑吃黑。这话也对，但也不对。如果人家这个施恩，快活林合法经营，没干过多么了不起的坏事，你给人家这个快活林给人霸占了，当然得想办法夺回来。这也不能完全叫黑吃黑。武松呢大闹快活林，醉打蒋门神，后来呢被这个蒋门神呢勾结张团练给他害，就把这个武松啊往外发配。路过飞云浦的时候，公差就想杀他，但是武松大闹飞云浦，把公差给杀了。反过来回来呀，武松来那么一招血溅鸳鸯楼，把张团练、蒋门神给弄死了，当然还杀死了很多小丫鬟。要说有很多人呢对武松干这件事儿啊非常的诟病，说你什么绿林好汉，什么梁山英雄，你杀死了那么多的无辜，很多的小丫鬟惹你招你了。要我说呀，过去有那么一首诗啊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里紫檀，性格各异不一般，没有什么奇怪可言。他人的性格不一样。另外呢，武松的这种性格，这种处事的方法，他可是有原因的，跟他的人生的脉络是有关系的。你想想，这个武松小的时候跟父母呢就分开了，后来呢好不容易找到哥哥，哥哥被嫂子给害死了，为嫂子报了仇，自己呢自首被发配。本以为呀来到一个地方好好的悔过，没成想自己信任的恩人，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一起在玩他。都别说武松这样的汉子，就你我能没有脾气吗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叫于理不通，但是于情可原呐。另外啊，这古代社会，韩非子这个法律啊，他不管事儿，他只能欺压百姓，做不到维护百姓的权利。那么呢，武松他们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的，但是搁到现在那就不行了。你如果现在啊一语不合杀几个宰八个，你破坏社会秩序。现在的法律呢也不是很完善，无论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可能百百完善。但是呢，大家伙呢献计献策，让这个法律呢尽量的完善，无论在这个制定上还在执行方面，让它完善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够啊以这个以不完善为由你破坏的，那怎么能行？这个自由啊，是你给别人自由了你才能有自由， 如果说是哎，可以随便杀人，你能杀别人，别人就能杀你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呢？那么闲言少叙，说这武松，要说这个武松啊，哎，在十字坡让张青和孙二娘给他打扮了一番，跟个秃头僧差不多少，所以说叫行者武松。武松后来呀，二龙山落了草了，三山聚义投靠水泊梁山，成为梁山上第十四条好汉，步军第二名头领。要说武松攻打方腊的时候丢了那么个左臂，留在六合寺想好好的呢看着这个林冲，因为林冲病了嘛，后来真真的出家了，80岁就圆了寂了。但是这是原著啊，你如果说是按照我写的水浒续传，武松不仅没出家，而且回了水泊梁山。要说我这个水浒续传呢，哎呀，我心里边非常的喜欢，但是假如说我给您讲出来还有点问题。那要说有什么问题啊，这个问题呢被很多人诟病。那么将来我真的有机会给大家伙说这个我写这个水浒续传呢，我好好给您解释解释您的这个诟病啊，哎，其实既有道理也不是那么完全有理。那你说你别外观，你说一说到底什么事儿？哎，我就是不说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